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好，我们来进行我们的课。这边有一些问题哈，那这个问题跟我们的课有关系。我们以后啊，如果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将提出来问。我在这里也希望大家了解一下这个，除非有些如果跟课比较没有直接关系，我们可能留在课后啊。那如果有关系的话，我看情况那就跟大家回答。那问答其实有它很深的意义啊。谈就是说佛法里面有时候会自问自答。那每一个问答就是一个抉择，其实一个问答就是一个抉择。所以有时候透过直说啊，直说有时候那个道理不容易显出来，好，那变成是要用啊用问答方式。那问答方式每一个问答就代表一个分岔路，就是一个抉择的地方。所以透过不同方式的问答啊，有些祖师大德在著作的时候碰到一些容易模糊相似的一些地方，经常用问答。那这个问答一立，你就要特别留意，他一定要做一个抉择的啊。那或者有些平铺直述就可以了。所以问答可以开显我们，等于是也是一种道理的活用。那也可以让我们那些该抉择的一些模糊相似的地方啊，能比较容易去掌握到啊。这个其实问答有这么一个作用啊。那有时候我们比较难的就是，我们有时候读经，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著述啊，一些过去大德的著述，但并不是所有的大德的解释都刚好可以呼应我们的需要。所以有时候必须要透过问答刚好可以应我们的现前的意念。当然我们现在可能还不是很适合，就是其实也未必不行啊，我们也不用太拘泥什么的形式，只要不影响课的大方向的进行。我要讲的就是有时候问答是来回的，透过不同的这样问答的来回，去可以把一个道理给彰显得非常清楚啊。所以只是我们现在一般在课堂当中，或是有时候不容易遇到能问答的。如果能扣紧的问题，那有时候透过几次的这样问答，可以帮助你把那个道理掌握得很清楚啊。其实它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啊。好，那我们稍微看一下，如果来得及全部答，那如果不好我们就先挑一个啊。这里面有引我们第三页，就是说一切如来本起应定，皆依圆照清净觉相，永断无明方成佛道。也就是说，如来在菩萨因地时就已具足圆照清净觉相了吗？啊，若是的话，菩萨圆照清净觉相和如来成佛后的圆照啊清净觉相有何不同？其实菩萨他，我们讲这句话啊，他不是说他已经圆满，不是圆满，他是因地行的时候一定要以圆照。圆照其实应该就是一种不是马上圆满的意思。这个道理就跟我们现在经常在提的一个道理，就是说以圆照清净觉相啊。那我们清净觉相，难道我们就清净了吗？没有，那是一个就体上来说啊。包括我们这个地方也都有谈到，虽然他直接讲的哈，你看啊，我们包括我们现在要讲的皆生一切众生种种幻化，皆生如来圆觉妙心。那我们现在的幻化难道就是圆觉妙心？是，体上是如此的，但是当下在果上是不是你还颠倒啊？你还不是。好，菩萨在圆照这个啊，圆照这个清净觉相的时候，是一种要相应的意思。当然究竟圆照是佛才有，那菩萨在修的时候是圆照，就是应该要相应的。圆照就是以这种清净觉相的毕竟圆满的，应该要跟他一分一分相应。 由这个因地法行啊，它才慢慢相应，并不是当下缘。注意这个道理跟大圣起信论的道理很像，本觉乃是相似觉，到之后的究竟觉，其实有没有差别？没差别。为什么？我们现在在谈的一切众生种种幻象，包括你现在的相似觉，为什么叫相似？你的幻化本身也都是什么？如来圆觉妙心啊，从本觉，本觉不觉，都是圆满，就是都是圆觉妙心啊。起了觉，起始觉，开始觉，相似觉，到究竟觉，其实每个觉都是怎么样？圆觉妙心啊。可是对你来讲，你不知道，你承担不起来。但就算你不知道，你这个现在的妄想心，这个开始发动始觉的心，有没有跟佛有差异？其实没差异，没差异。那我们现在就是顺着原来已经具足圆满的，所谓具足圆满是就法体来讲，不是如来果德上来讲。如来果德是从你觉悟慢慢一分一分觉悟以后，那个果德才有。那可是这个果德，说果德有是因为圆满清净的，可是果德的毕竟法体有没有跟本觉不觉的时候一样？其实等同的，因为呢实相真如。好，所以菩萨一开始修的时候，并他语词讲说圆照，圆照就应该讲说相应的意思。所有修行一定从以跟清净觉相开始，一分一分相应，到最后圆满，这个圆满才是佛。但菩萨不是一开始就能圆满，否则的话那变成会什么？菩萨跟佛的果位无差异，体无差异，但果位有差异。好，本觉跟究竟觉体上无差异，但就众生还在幻化当中，有没有差异？有啊。是我们现在种种修行，法法皆平等，但对你来讲法法各差异，就因为法法各差异，所以才会应机说法。所以了解这个道理，了解佛法究竟原理的人，是不是更加能掌握如何来怎么样契机说法？就在般若经都是这样谈的，一切都是什么？一切都佛法，一切都佛法，般若经谈一切皆是佛法，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什么？因为你本身能觉察一切法的体性，而不宜颠倒，一切皆觉，觉当中因众生法本无差别，但众生意想分别有差别的时候，我也知道此差别的真正原理在哪里，所以我可以依众生种种心相起不同相而说不同的法。所以在般若经也是因为了解般若才能巧说佛法，否则不可能的。你不可能背尽所有，把所有的例子，所有的个别东西个别个别看，你没这种能耐去背，把所有的法门都背起来。你也不可能去面对一个始终生灭无常的众生现象，那是无止境的种种差异啊！你不可能去学无止境的那个法门，法门无量誓愿学，怎么学？或者，我说你要一个学，怎么可能？就像那个瑜伽师令讲说，要照见色法，色蕴空，怎么照？色蕴你看得完吗？只能照见色法的什么？我们只能照见色法的共相啊，不是一切色法照，因为源头一照，不是前头都照了吗？所以它不是个别个别照。法门虽无量，有没有离开般若？没有。所以了解般若，能通摄一切法门。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学法的很难得，要觉得很庆幸。我们能找到法的根源处，还有一才这个道理通了，又有其他道理就了然于心，而不易被现象所迷惑。那随着观照，你看我们从慧眼所生法眼，从观种相来共观差别，从以根本智而后得智。 所以所得的这个根本是或更观缘起差别，那菩萨的果位就越来越广，所以它是有差异的。所以这个圆照并不表示菩萨当下就已经具足圆照，只是他无论如何一开始他当然是走向圆满，但一开始去圆照他的意思其实就是一种目标，其实在我们来讲就是相应，相应什么？清净觉相。就是说你如果要成就于佛道，除此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就是圆照清净觉相，就是思想。好，再过来，诸幻虽尽不入断灭，即在说明业随身吗？不是啊。什么业随身啊？我们不入断灭的意思啊，业随身，业是幻呢、啊业随身是一种幻呢、啊。我们不入断灭的意思是、啊、我昨天有特别讲，我们讲断灭是怎么样断灭。有时候我们现在开始慢慢学习一些法的思维啊，啊，这些法则断灭的意思是什么呀？有后无嘛，先有后无才叫断灭，对不对？是。但如果先无呢，何来断？所以我们讲说诸幻虽尽不入断灭，是言就像他举例，就是说空花虽无啊，空性不动啊，是。所以我们并不是落入一个断灭，断灭是什么？本来有，后来钱都没了。断，你看断灭是不是有指一个法门不存在的意思？就文字的语词讲，断灭一定是某个东西或是所有东西都不在，对不对？所有东西都不在。这个断灭见，断灭见其实也是一种执着。断灭见的产生不会无因无缘，断灭见一定先对某些东西产生肯定，不管你指的是什么，这个断东西产生执，而这个时候执的东西不见了。本来我说本来诸法皆有，原来诸法皆空，对不对？好，那这个诸法皆空的人呢，有的人就产生断灭见，就是本来有，后来这些东西都没有。你有一个概念叫都没有，那都没有指的是什么东西？可能指很多，但就是有，后来都没有。那其实你会产生断面，就是先对法先产生执，然后所以断常见是执，反过来断见也是执，因为没有常见怎么会有断见？所以常见观断见啊，其实啊，苦就比不会。只是不同的烦恼心态而已，那不同的烦恼心态会产生不同的造业，那基本上的根本核心原理都是依法产生。因为你注意哦，我们讲这句话，了解诸法空相的人不会生断见，但众生不了解诸法空相反而生断见，所以断见跟诸法空相不大一样。断见是生知，正不了解诸法无自性才生断见哦，不是因为接受诸法无自性才断见哦，是不是很有意思吧？真正了解诸法无自性的不会断见哦，因为了解诸法无自性的众生的法是不生不灭，不会有断哦，是了解执着诸法有自性生常见，然后另外起一边断见哦。是不是？所以当我们了解诸法无自性的时候，一切法本不可得，何来常，何来断？就诸法空相啊，不生不灭。那如果以中八观那个、八部中道，不常不断，那不常不断其实以中论来讲，他就讲说不生不灭就能衍生其他六部嘛，都不离开的。所以我们讲到诸幻虽尽啊，不是业随身的意思。因为我们要知道业不灭的话，就是说我们现在当然我知道大概你的意思在啊，因为这个在很多也不大会谈这一部分，因为这说起来是很危机，有些大注解有些谈的都是这样谈过去的，那要懂不大容易。因为我们现在啊，要把有否定很简单，在否定当中要建立诸有很难很难。 所以这个就是空有相即的观念。好，你要我有时候他只能用比喻的，用比喻啊。所以这个比喻我之前提过，就是说我本来执着，执着就是本来这些东西都没有意义，但我执着啊。比如说我对一个人产生误会，从误会里面生好多的猜忌，对，种种的妄想，真的很多啊，把种种妄想，就因为对一个人误会，那误会像我们常有的现象就是，本来这个是小误会，但小误会你自己就坐下来一直想，刚好他又一个动作，你就确定了，一定是，哎，你对我有恶意，好，这个是由众多妄想，然后形成一个肯定。可是这个肯定是透过很多这样条件以后产生的一个圣解，确定。好，从此就用这个圣解做基础，解释所有的事情了。所以一层加一层，那这个就是累劫冤亲债主了，很难解开的。好，可是你看啊，这么多的困扰，他的一举一动都动你的心。他跟人家讲话，他这么动作，你都好挂碍。结果哪天他只要跟你讲说，讲清楚了，就没了，就没了。这美的是什么？啊，哪天你发觉他不但不对你有挂碍，他还蛮尊重你的，那他呢？好，你想啊，本来你是烦恼很沉重，对这些人事很挂碍，突然原来这是不存在的。那这个不存在，只是那个疑惑打开，你人是不是还活着？你因为这个疑惑产生了种种深口意业，那只是因为了解的时候，这个好像支撑点不见，突然脱落了。那脱落是一种清安，那跟着清安是一种烦恼的超越。他有没有说什么都不见了？不是什么都不见了，是烦恼的熄灭掉了。就像我对很多东西误解了，误解以后就把我绑着，那我现在了解以后的放下。所以当我知道幻化的东西没了以后，我是一种由没幻化所产生的解脱。这个解脱不是另外一个两端的，就是有一个叫执着，那有一个叫执着，那跑到另外一边叫解脱，不是，是那个幻化的东西。我们并不是把幻化的东西拿掉以后有另外持有一法叫解脱，不是，那个幻化的东西本来就是一个虚假，所以我了解以后，我只是放下那一个固执的那个挂碍的，那在这个离开这个幻化的那种，要强调就是连幻化的烦恼都是假，没有真的烦恼让你断。可但你因为颠倒妄想，所以执着为有。那现在你看清楚它以后，你不令得解脱，就在把幻化的东西照见的时候，这叫解脱。没有再解脱，不是在另外找一个另外一个解脱。所以当我现在，我为什么现在很清安？我的清安不是哪里的，在世间法是相对的啦。在如果我们不要太吹毛求疵那卦，就说我今天好舒服，我这个好舒服是因为不是另外的，是因为我的重担拿掉，我重担拿掉啊，并不是说我比如我现在扛了很重的东西，那我把重的东西放下，那我这个清安是从哪来？并不是说我拿很多东西，那另外找清安来，我这个清安是把这个重担放下，否则的话你重担没有放下，我拿个清安给你，你还是不清安啊，因为来源是那个重担嘛。所以你把重担拿掉的清安是来自于你那个妄想放下，那个妄想。所以我们所有的束缚来自哪里？来自那个幻化的东西。所以当幻化去掉以后，我们并不是落入一个断灭，因为这个断灭就是因为你断灭又是另外一个幻化，断灭就是又另外一个法产生，有一个执着有，另外一边执着无，那有是幻化，无呢 无，无是带有而来才叫无嘛，所以无由幻化，无也幻化，所以幻化亦幻化，那有没有断灭？不会断灭、啊、因为断灭，断灭是另外一个状态，当我无这个断灭的时候，我不落断灭，那断灭的境也是一种幻化，也是一种偏执。那如果以我们来讲，是因为我们挂碍没了以后还显出来，好，那我们现在从另外一个还显出来的解读。另外还有一个，在我们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离开我们的执着？我们不可能一下离开我们的执着，所以当我们这样全身，我们所有所原力的，所有所面对的，其实都是一种幻化所形成的。好，那我们现在当这个幻化的境慢慢不见了以后，我们有些东西幻化的境还在，有些已经不见了。那不见的时候，随你解脱几分，你对于现前的幻化的境会产生一种灵用活用。简单来讲，就是说这个本来是挂碍，因为我执着，后来我不再挂碍的时候变成这种空虚，变成空虚，就是本来这些东西是绑着我的，现在这个东西不能绑着我的时候，变成是我的这个身体本来是绑着我的，五蕴本来是绑着我，但假如我能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这个五蕴就是法相，我又知道它法相是带缘生，所以我就以这种五蕴生生种种相。那这个能随顺缘起而不被缘起所迷惑的这份自在，这个自在你不能说把它断掉，所以我们就讲它不空如来藏。好，那么我要彰显的是那一份由于断除迷惑所产生的自在，这个自在也不是我们当然把一切，我要谈的不是把一切东西去掉另取一个法，而是在一个颠倒处里面照见颠倒以后，一众缘起法不会跨碍的，这其实并不是完全空洞掉的，而是一个在当下一切缘起处得自在的这个无断面相。简单来讲，说我的解脱并不要坏一切法，你注意啊，我的解脱不需要坏一切法，我是在一切法下当下舍一切法，舍一切法是舍那个执，舍那个执，但有没有需要再另外再舍什么法？不需要，因为法本不生，那个你认定的法本来就不生，现在你只要知道它本不生，所以变成在一切幻化上当体自在，所以一切幻化法变成是一个利益众生法，是不是？我走到哪里，就好像说，我空啊，虚空里面有很多东西障碍住我，虚空很多东西好像障碍虚空，其实东西任你堆放，有没有真正妨碍到我的空？没有。也就是说，如果我是空，墙壁也是我通出，一切任何大小形状不同形状，其实都我有没有动摇？我有没有被遮障？是空当中的种种法彼此障碍，有没有障碍到空？没有。所以当如果我体证空性，我是不是能普入一切法而不障碍？有障碍的是什么？那个各持有自信的法在冲突，对不对？可是像我们现在东西撞来撞去，木头撞到杯子，杯子破了，空有没有影响？破来破去的都是外世间执着固定的东西啊，所以当你了解空性的时候，能普入一切法而无障碍啊。一空杯子亦无挂碍，我一好杯子无挂碍，一坏杯子亦无挂碍，为什么？都不离空性了，这个自在啊，所以它不入断灭。那我们讲说它是业随身，因为业是不自在意，但我的业就是说我没有随不随身，因为我既然知道如幻的话，哪有业可得？那既然业本不生，现前的诸业，我们有没有必须要再去舍这么业？有一个主体法让业来随身，因为你知道幻已灭，所以这个有没有另外一个业在一个能在能所的关系？ 就没有这种人手关系。所以这时候就像佛陀，佛陀成佛以后有没有业力现前？还是有，有业报应。但这个业对他来讲，有没有业随身？没有。对我们来有，对世俗地来讲说，哦，佛成佛以后宿世所造恶业依然随身缘起，你看他就是没断没了。但这个对来对佛来讲是不是业随身？因为他生不可得，业不可得，哪有随身可得？但虽现业随身，但却无生无业可得，就是这样。哎，有没有业相？有业相。但有没有实质业？对佛来讲没有。所以他有没有报？有报。有没有报？没报，知道？那我们是没报拼命报，啊，佛是一直报，他都没报，啊，我们是没报拼命的找来报，就这样。哎，我们先这样啊，好。那有如果有时间，我们再回答啊。好，我们来看。昨天我们谈到这个记的时候，尤其最后，希望大家能掌握这个原则啊，怎么样？知患即离，不做方便；离患即觉，亦无见智。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法都是比较直接。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把这个道理弄懂，就像我们现在点点滴滴的这种问答，都是一个资料啊。包括我们了解中文，了解其他东西，甚至不断的在这种波折的反复的征询，务必把你的这个见错琢磨到很纯净，其实这才是用功处。我说过，就能一本一本读过没有？我不骗你。好，你必须要想尽办法让你的你就算现在解答完，你可能还不一定熟啊。那你甚至试着必须要用你的心，不是用想的推想说，你要试着去跟他这样说，我这样做看看。好，他说这样放下会很轻松。那什么叫放下啊？算了，就照他说放看看。哎呦，真的轻松，那就知道了。那你跟他讲何谓放？佛案放，四身放，怎么怎么？你跟我，那扯了老半天，你还是拿着的。你不如试着放，你试着放，你就知道味道出来。所以很多东西不是用脑筋去思考，有些东西必须要你如理思维。所以，因为我为什么要在这里谈？因为我们要知道说知患，问题就知患难。所以知患必须要从现在只讲出一个，等于是修行的大方向的次第哦。那进一步我们就必须要掌握这个次第，马上落入想要实践的时候，那我如何知患？哦，他用比喻的，那可是教理当中还有更实际的观察，下一步就会提到，下一步就会提到。好，所以为了圆满这个知患，因为你知患才能离，你不知患，你想用空观换换换，换不来啊。哦，便说他是患，就是真的有的啊。所以你没办法急，但你如果透过很多经验是次第。所以假如有的人根性够，知患就，因为他已经有准备了，甚至条件够了，他很快。不行的话，再往更基层上去看，修可能是修不净观、修暗波、修其他的，一步一步带上来。其实到最后一定也是走这里，但我们一下不能体会什么叫幻，所以变成你必须很务实的去建立那个你对这个世间如幻化的这一种认知啊，是不是能升得起来？你必须要从这里去把它补齐的啊。好，那我们看他这个记啊，这个第八页，而使世尊亦从宣此意而说记言：普贤如当知，一切诸众生无始幻无明啊，无始幻无明，皆从诸如来圆觉心建立。这一句话要接着念下去啊。我说皆从诸如来，那后头这个他虽然用记诵一句一句，可是其实这一句话是要连着念的。无始幻无明，皆从诸如来圆觉心建立。所以我们要解读这个句，哇，就要清楚了。这个圆觉心是在讲题，而不是如来的圆觉心让我们生这些无明啊。 变成如来已经清净的圆觉心，那帮我们生出无明，不是他讲那个体。其实重点要来，众生的体跟佛的圆觉心，其实这心体无二。其实要掌握这个，这一点啊，很多人啊，如果不细心，光这样讲，很容易轻易之间呢、啊，就会产生错误执着。但这就是佛法妙处啊！佛法如果不把心佛众生拉在一块的话，解脱根本没希望。所以世间的宗教、世间的哲学，一直把虽然可以谈出很多理想境界，但理想跟世俗的关系建立不起来，永远修不来。我们现在在世俗界，解脱界是那么亲近，解脱跟世俗要是拉在一块，那解脱就不稀奇了啊！解脱跟世俗拉开了，世俗就不到解脱了，听懂吗？如果不用适当的方法，世俗界跟解脱界，一把解脱界拉到世俗界来，没有适当的连结，轻易把解脱界拉到世俗界来，那就不需要解脱，反正就在世俗就好了，对不对？可是如果把世俗界跟把解脱界拉得很高，跟世俗界无关的话，世俗人永远不得解脱。那佛法呢？佛法把解脱界谈得很高，但佛法又谈在世俗界，为什么？因为空故。用空的原理把世俗跟解脱拉近了，同时又因为空的原理，众生不执着、不了解空，叫世俗；了解空，在解脱。这任何的哲学、宗教没有这种，所以永远有无法世俗跟解脱界两者如何建立的，纯粹只是形而上的妄想，没办法建立它的管道。佛法可以，所以你看到，皆从诸如来圆觉心建立，这个圆觉心是就那个心体的法体来谈的。好，真正的圆觉，因为他要讲圆觉，就是说在众生亦不减，在佛亦不增，其实要强调的是这个意思。那并不表示众生当下就具足了解脱的功德，不是。众生还在幻化当中，怎么会有？所以很多人就一直把这种经典当作叫本觉思想，其实本觉思想没有错啊，是你不会解啊，你不会解，你把它解错了，以为众生当下具足圆满佛德，啊，这是两头事啊。因为觉不觉才叫圆满不圆满，但觉不觉有没有影响到法体本身？实相没有啊，所以我们在谈实相的时候，众生跟佛是不是平等？不平等。但谈觉跟迷的时候，众生就跟佛就不平等了。所以不平等是在于那个觉跟迷的差别，不是法体有高低啊，不是空相有高低，不是真如有高低，不是实相有高低，而是是能不能照见实相，这个在分高低啊。啊，所以众生要笨是自己在笨，也没人让你笨了、自己要分出种种类，为什么会跑到畜生界？你有畜生法，所以超越修行，修行说难也难呐、说简单其实也不是那么困难呐、怎么讲？你想要超越三界，就把那个三界性拿掉嘛。那你不能说边修行边创造三界性啊，就是继续迷梦于三界性，你怎么超越？这就是我为什么很多修行在修什么行也搞不清楚，因为你所修的跟你破除三界性没有关啊，你连三界性是什么性都不知道，结果你修的性当中，比如说我现在我们又要弘法利身，以后就功德才会大，人家才会，世间人才会肯定我们，这你能不能算出是哪一心？这已经不要贪嗔痴慢疑里面几个了，我不愿你满啊什么的。表面上是那个，当然弘法利身这也都没错哦，但问题要真弘法真利身哦，因为这你要做梦想啊，你所有的那个烦恼性是依于是你要弘什么法，弘这个法了， 究竟呢？因为众生不能听这个法，我就开方便，不光不能还听不懂，再开方便，再开方便，再开方便，开了很多方便，再怎么开方便都不离开十法，我这方便道就变随便了，对。但我可以无尽方便，但都不离般若，这就方便。所以你可以知道众生迷梦在何处，我以种种善巧方便接引成熟他，我自己本身知道，这叫弘法，这叫立身。否则的话，用世间的爱着之见弘法立身，这你怎么弘法立身呢？你在创造更多的幻想众生啊，是一样的道理啊。是，所以从这里面呢，可以开展出种种的法。那所以说，我们如果不了解这个道理，你怎么去调改来啊？所以，犹如虚空花，依空而有相，空花若不灭，虚空本不动啊。这个空即性，大家稍微想一下呀。我刚才讲啊，我刚才举那个例子呢，空即性，我们幻化，我们可以依我们的因缘升起种种的分别，但升起种种分别里面，有的人因为分别而掉入。但如果本身你在幻失啊，有些幻失，有的人幻失用到这个，有没有说一个人魔术师变出鬼来，结果被鬼吓到了？这什么魔术师自己变出鬼来，结果这个魔术师吓得跑掉了，不可能嘛？那他为什么能这样？我还举过一个例子，一个人有丰富的人生观的人，可以做一个好演员。什么好演员？他今天好，现在演员比较差，因为他的那个文学素养不够。很多人生史，因为这个其实有时候你必须要这个大环境啊，一个社会文化如果贫瘠啊，他的语言程度都不是很高，除非他个人有天分。为什么？不容易孕育出一个很深刻的人生观察。好，那有的人啊，因为个性很强，所以他的演戏只能演固定角色。但有人很容易，就是说因为他对人生观察很清楚，众生容易在哪里苦，好，他现在要进入这个苦戏的时候啊，他就起一个对立墙，就是此生彼生，就容易依爱别离而生什么苦，他很快就能以这个境生这个心，然后他又能用幽默，为什么？因为他可以看到人生很多的矛盾处，所以他可以在这里面他自己能进出自在，但又知道他的结构，所以他能用不同的结构取你的心。所以一个人可以一下笑一下哭，为什么他能转？因为他只要进转心就转，懂？那我们不是啊，我们是执着进为有，结果一想哭，哭了就笑不出来。可是对方一个很熟悉的话，该哭的时候他能知道哭因缘，该笑的时候能知道笑因缘，正因为哭因缘笑因缘是带因缘，所以他能在哭笑当中清楚。所以对人生观察很清楚的人，他可以在一切境里面融入，但又不被他束缚。所以你看哦，菩萨是不是要留惑论身？他既然留惑，有没有真惑？其实已经有超越能力了。但我留着就是我过去有做很多坏事，但我现在已经清醒了。清醒的时候，我过去的坏事的那个经验有没有在啊？在啊。我曾经当流氓，后来我已经改过向善。现在面对流氓，我还是可以跟他讲流氓话。那我跟他讲流氓话，并不表示我又恢复流氓身。那还好，过去有流氓习气，所以现在能度流氓，知道吧？所以说，当我在一切法上的迷幻执着没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利用一切迷幻境，成就诸多功德？不空吗？不空如来藏，是。所以你要注意，你在幻想，就当我很多执着，我执着没有又说显出来的自在， 并不是完全断无。断无其实是因为此才断无。当你这些本无的东西知道它本无的时候，整个超越出来的融通一切法界的自在性啊，那不可称量的如来藏功德就一分一分显现。好，这虚就是依空而有相，空花落户灭，虚空本不动，幻从诸觉生，幻灭皆圆满。好，幻从诸觉生，幻灭皆圆满，皆心不动故啊。好，幻从诸觉生啊，其实幻从哪里来？那个我们你是有一个颠倒心嘛，好，有颠倒心成这个，你看他不是讲说皆从诸如来圆觉心建立吗？啊，无始幻无明，皆从诸如来圆觉心建立。所以我们中的幻有没有离开我们的圆觉心？没有啊，还是用那个我们比较熟悉的，做梦的心从来没有离开那个可以让你醒来的心。啊，那差在哪里？假如梦中的迷幻都没有的时候，就恢复你那个醒来的心。所以睡觉的时候好多幻想，可是这个幻想离开那个心没有，不过那时候叫做迷梦心。等迷梦心都没有醒来的时候，幻灭绝圆满。所以问题在哪里？我梦中你的迷幻没了，但并不表示我醒来的觉悟不见了，而是那个迷幻不见而已。好，幻灭绝圆满，决心不动故啊。这个决心为什么？它是法是本体啊。好，决心没有另外在一个随境而生彼此的这个，因为我们的决心会动，是因为有生命。当我能知一切法平等的时候，我这个决心有没有在随境流转？没有随境流转下啊，所以决心不动。你看啊，这个有时候你必须要用另外一个意境去想，我们为什么会有动？我们这个心经常是带因缘而有生灭。假如这个因缘不具足的时候，这个动啊，我们讲说像真如会不会动？虚空会不会动？虚空如果要动的话，虚空一定要不变满才能动。如果一切处皆是虚空，请问虚空如何移动？虚空要能动，就是在这里有，那里没有，所以我从有移到没有，这才能动，对。好，就是会有不同，一个叫有，一个没有，从有移到没有才动，也就是至少要两种相以上，对。好，可是如果一切法都一相，请问怎么动？动来动去都是它，能动吗？好。决心上要决不决，但一切法皆平等，我怎么懂？所以决心不动，为什么？决心所起灭的颠倒都不见，所以恒决。若比诸菩萨及末世众生，常因缘离幻，诸幻悉皆离，如目中生火，目尽火还灭，觉则无见智，方便亦如是。所以这难就难在怎么样啊？我们为什么有见识？大家又慢慢都学见识，一定要分法的差异才有见识，对不对？一定会有程度、数值、数量、质量的差异，相状的差异，才会有不才有差异，差异才要分次第，对不对？如果我知道，不管好的坏的皆如梦幻，那还有差异吗？所以觉亦无见智，真觉无见智。所以那我们在现实当中会不会有一个见智？那是因为你觉的过程当中还不彻底，所以一迷的因缘才会显出不同的次第相，或者就真觉处没有次第，是不是？因为法无差异，皆是幻化，如何次第？是。好，我们现在慢慢来啊，这里面还有很多可以一步一步来谈啊。这个一下子你要去揣摩，因为想得很清楚啊，因为我们的习性的关系啊， 有时候总是在想着、啊、那什么没有，你就这样，我不是举例跟大家讲，就是当我们要舍掉一个东西的时候，一定要会抓一个肯定点才能舍。当我们要接受一切空的话，都可以啊，这个我都愿意接受，不过一定要先给我一个有，你给我一个有以后，我才能全部都空。所以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总是会觉得什么都跟我都一切法我都愿意放下，但一定要让我先得到安全啊，有一个能抓的东西，有一个被我肯定的点，那由这个肯定点我才来做一切的否定。那因为众生的执啊，自体爱跟境界爱就是这样，一定会有一个爱做住，那由这个爱做住才愿意敢去舍。当这个肯定点没有的时候，你就不敢舍，那不敢舍的时候就东挑西拣，到最后还是跟原来一样，又要跑回来。所以我们现在谈理论都可以啊、哦，真正要如心相应法来修的时候，就会有挂碍。所以很多地方，你如果把这个佛法看得更清楚，你就可以看到你那个心经常会在一个地方想要寻求一个肯定。人其实很难真正放下啊，那个一般要破这个法，我们都会破到最后留一个，因为我这样破我才能寻求一个肯定，我因为破以后我才建立功德，都会用这样的想法。但佛法也经常为了顺应众生也都建立，但真正在实践的时候是一毫不离，连佛法亦不缺。对，无智亦无得，慢慢有时候自己要去进一步去揣摩啊。我们有讲，但有时候我们必须要自己再揣摩一下啊。于是啊，普眼菩萨在大众中即从坐起，顶礼佛足，又绕三匝，长跪叉手而白佛言：“大悲世尊，愿为此会诸菩萨众及为末世一切众生演说菩萨修行见智。”又是另外一个见智，所以这个法很特别啊！所以这个经典真的是很以佛的基础衍生出来的法，但其实也为众生开出很多的善巧。好，演说菩萨修行之见智。云何思维啊？现在比较放心一点啦、啊，因为总是可以摸得到的啦。好，你现在让我空来空去，空到我都快傻掉了。现在告诉你怎么思维，云何住持？那现在住持吧，我应该如何住，如何持？所以住持啊，住持佛法。那我们不要乱住，不要乱持。住在何处？所以在佛法里面讲住持很有意思的。住在法，所以他持的也是法，心安住在哪里，以什么为我中心的宗旨，所以我住持佛法其实就是有一个法的安住法体，我心当以此为主，所以其实我们的住持当然是无所住，无住而生心的无住，持的也是这个法，所以我们应该如何安住，如何行持，这个是住持，就是你应该这么思维，然后思维完了心如何安住持在那个地方，所以住在那个当住处，而且持之让它不动，维持稳定，经常修持它，不要让它暂时离开你。那后来转身职务的话，就是我必须安住于此法，同时令大众亦得安住于此法，这他就衍生这一类的一个意义之处啊。好，再过来我们看啊，他说如何思维，如何住持，就是我们在末法的菩萨修学的时候应该找到这个管道，很有意思。我觉得这里面其实之前看现在看又发觉那个意义无穷啊，意义无穷。众生未悟，作何方便普令开悟啊，就是让众生归悟，哎，用什么方便引导？引导什么？引导开悟，其实并不是我们现在一直都寻求说别人帮我们，好像智慧啊，像我们最近可能要有一个一年一度的一天法会，然后我们在考虑说，总是要洒净嘛，那洒净就是洒个甘露水。那一般信众会觉得我没听到啊， 那要滴就要洒很多啊，所以我们要讨论那个水要不要准备多才能洒得大啊。因为我们人也不多，所以也不用洒很多，那再多也不用一直洒。那后来现在有人用喷的，哦，这样，那我看还是等台风的时候来洒。前面一尺的虚空刚好又下大雨刮大风，一洒全台湾都到，那不是更方便吗？啊，哎，这个其实也不要太那么辛苦了啦，啊，其实意义也未必是这样哈，所以啊，众生经常在这里总是要一个像，那我们也跟着掉入到这个东西，其实它的用意在哪里啊？又不清楚，就在那里转，在那里转啊，其实。我们难道甘露水给我们，我们笨的就变聪明？那观世音菩萨就当自来水公司老板就好了，有共鸣共振就喷，一直喷，众生经过了就开悟。哇，那我这很简单，我们也喷了好几次了，但也没开悟啊。开悟从哪里？其实活菩萨的所有的功能就是启发你自觉，这个悟必须要自知自觉自悟，那只是告诉你角度，告诉你方法，到最后真正悟了绝对不是人家帮你悟，一定是自己悟。那自己悟要用自己的眼光，自己的智慧去抉择以后才悟。那佛菩萨只告诉你，依你的因缘，他哪里善巧，他哪里比较精细，他哪里有障碍，他哪里有怎么样，那我就找一条他比较容易见到的，我帮他分析，那引导他的眼光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看这个东西啊，这东西好坏啊，一般看不到，不过一般有这种纹路的代表什么？因为里面有什么东西才会这种纹路，那以后你就学着从这个角度去看，那你还是要自己去看才能觉得这个好东西。那我把这个原理跟你讲了，你就去看，到最后你能看出真相来，其实这样并不是别人可以帮你悟。好，所以我们现在就告诉你怎么样去观察的啊。世尊，若彼啊众生无正方便及正思维，闻佛如来说此三昧，心生迷梦，则于缘劫不能悟入。啊，就是说，如果没有善巧方便，会洒掉。真的，这是如此。你可以想象，在整个我一再强调，这个必须要你也去留意一下。我们的身心周遍一切，我们所见的一切东西，没有一样真的。假如有一样真的，我们就可以对比。不要我，不仅是我一样迷幻，连大家视线出来了。我的错误让增加你们的肯定，你们的错误增加我的肯定了，是不是？我们大家同时需要三餐，所以我们认为三餐一定重要，我们觉得这个是好，所以形成大家就一定是好。不可能，我说我怎么会这样执着，我的执着是错吗？可是大家都这样呢，啊，那我就得常态化了。所以我这个整体完全虚妙的东西当中，众生如何敢去面对它，说它是如幻化？很少众生有这样的气魄跟因缘，是不是？那我有这样的才能解脱。所以你看啊，为什么会迷蒙？哪有可能都错？哪有可能我的根生气世间都是颠倒妄想？哪有可能？所以啊，因为你不相信佛法，所以你不会迷梦。你看，你有好处，瞪得很彻底的，反而活得很快乐。我照我的日子继续颠倒。那我们现在又要相信，可是哪有可能？我们现在经常想说，有啦，也许有世间有些是假，不可能全部假啦，哪有可能？就是这样。你怎么相信说？这个身体总是假，我的脑袋怎么可能是假？我现出来的世界怎么假？就算我身体假，外面也真啊。好，就算外面一切都假，这个身体总算真吧？总是会认为说不可能全部不可依赖，但没想到真的呢， 全部讲的。所以我不是举以前有一个例子，我们以前国中的时候那个考试那个时候啊，我们老师就出了一个题目给我们100题，那叫我们写答案啊，是非题啊，那我们就一直写，我们这些读书读的那个嗯，那怎么都对了，是非题就是好吧，你就打几个叉了，不然不可能都对吧。啊，就我们那一班有一个，我们是模范班，那有一个是因为靠关系进来的，他没看题目，他就全部帮他答对。结果写完的时候，老师就啊，我们改，自己改，答几个错扣几分。因为那一张是讲义，本来就不是考卷。我们写了老半天，就是怎么可能对的那么多都没错啊？然后就疑惑了。就错几个，结果错几个就扣几分。啊，那一个从来不读书，那一个这一平生第一次100分。这个就是哪有可能都对？没想到竟然都对。所以啊，一听到一切如梦幻，叫我正思，没有正思维正方便，哪有可能？我不敢相信，我担不起这样的思维，我担不起这样的善念。一样的道理，你永远不可能的。那当然，这当中还有程度的差异，但众生无法完全顶戴奉行，有这个道理。好，则以缘觉不能误入，厌心慈悲，为我等辈及末世众生假说方便，方便哦，以幻止幻的哦。哦，前面我们讲嘛，以幻修幻。这叫假方便嘛，所以从一开始讲，包括这个文字也都假的，因为你现在还需要靠文字才能体会，所以为现文字相什么？是，在那我们即便现文字相，文字相是不是帮当下解脱入入？是啊，啊，所以在这个在《维摩诘经》里面啊，舍利弗那个天女问他说，长老啊，你哪时候解脱啊？舍利弗，不说。天女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说啊？”他说：“解脱不落文字啊，落文字你叫我如何说啊？”那天女讲说：“文字本是解脱啊，为何不可说啊？文字不然就解脱啊，是你执着文字意掉在那里的，或者文字不就是实相？”是执文字有过，文字本身没过。文字还是一切诸法相啊，也是如如啊。很有意思啊。好，这个他就假说方便，做事以五体投地，如是三情终而复始啊。而时世尊告普贤菩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为诸菩萨及末世众生问以如来修行见此思维住持乃至假说种种方便，如今谛听，当为如说，使普贤菩萨奉教欢喜及诸大众默然而听。”好，就是告诉我们如何修行见此思维住持乃至假说种种方便。所以你看这里面有什么？随取随舍，随取随舍，包括前面讲说也是要见智方便，到最后竟然讲说，不做方便，亦无见智，舍到最后走到把你带进来以后，舍近舍心，舍远离，舍远远离，四种远离，到最后原来就是一切皆离，既是一切皆离，何生远离心？对，那就是说得无所离。知道吧，离到竟然得无所离，原来这种一个逻辑一闪的根本竟然被串在一块。所以你看啊，我们担不该担，舍不该舍，你有没有听懂？担不该担，舍不该舍，出本无助把它担起来，本无助却强舍它，本无助当有舍，本无助当本无助也不该舍，且强舍它。 颠倒。好，我们看啊，善男子，彼心学菩萨及末世众生，欲求如来净圆觉心。啊，清净圆觉心，应当正念远离诸患，现依如来奢摩他行，坚持境界，安处途众，愿作净事，恒作十念。好，开始，应当正念远离诸患。所以啊，讲再讲啊，还是一个原理。我们现在要看到经典里面，我们真的是很有幸啊，我们在汉传佛教这一范围里面，其实很多法宝啊。所以有人有几个法师去学密，结果那个喇嘛跟他讲，你们有很多宝，你们都跑来这里学啊，我们就有宝不会挖。哎，其实你看，只是你看到存在这么多法宝，但我们不大会修啊。好，这里怎么说？是一种提醒啊。我们日用之中有几刹那在观里远离诸患，好，还是提醒大家，就是说在你的所谓的修行的岁月当中，你其实有几刹那几个片段是在观里观什么正念远离诸患，这才是你其实在所有的经典，我们汉传这个经典《般若经》谈得非常好，其他传的也都有，但我们的量很多，但很少人在修。南传这方面的经典不像我们那么多，藏传其实也没这么多，我们的般若义的经典很多啊，也留下来，但很少人愿意信受般若。有缘啊，入宝山空手而回。所以想想，就是我们真正在这里能真正的依道理啊，我觉得我这一点我是有点庆幸的。所谓庆幸，并不是我会怎么会修，但我发觉我的信心很比较足的感觉，而且好像也比较能用得上来。哎，觉得光这一点我就觉得，还蛮欢喜的，觉得蛮庆幸的，就是这是一个我认为，那其实不是我认为，是经典说的，因为它是法的核心呐。那我们信得下，而且依持于它，会一种觉得这人生难，这很庆幸的。但反过来，我发觉我们有人生一时欢喜，但感情把它顶起来的，能看得正确，想要把它奉行的，不多嘞，真的不多。所以我们平常所谓的修，很少人依着这个修，很少人在不一定要用什么威仪，但经常维持正念，以所引导的方法，在一个行住坐卧一切时处中远离诸患。这毕竟是法的根源啊，离此处没处好修了。好，先依如来修奢摩他哈，就奢摩他行。奢摩他是指，这是它定的意思。但我们这个定，当然你的后头也有一些不同奢摩他、毗婆僧啊。那我们先修止奢摩他，先修定。好，定的时候，我们当然在更高的定法谈的就不一定光只是一般禅定的定了。我们在佛法里面有时候谈到般若的时候，那个止就不是光禅定的止哦，这个止往往带着什么不动的意思哦，不动的意思，不是那个一。你如果在有的地方你会看到这个奢摩他止的意思，止观那个止，就不是只是我们从你止然后观，从定然后观，那个意有时候会打破哦。他这个止的止妄想分别的止。观是观缘起差别的观，那执是在哪里？ 只在一个你对法的意识颠倒，这个执不是将，不是我对一个境的抓叫执。我们一般只是源于心依境性叫执，对不对？对。可是这个词经常是说离一切分别，离一切处不动摇，不起分别的这个，啊，它是有很多会指在这个地方，意义会谈到是在法上的执，或者法上的执，就是一切法平等，不依法起分别差相、差别相，就是抓法的共相一相，这种汉字。所以它和那个源于一境将心系原子，和我们天台里面的体真子、体真子比较像。系原子是源于一个事相，然后以这个事相为对象抓在那里，这是系缘挡着的系缘。那它比较偏向体真子，观一切法体本空不，所以指这个妄想心，是这个。好，那就看你自己能啊。有的人在观想的时候，就说我常常依如来奢摩他行，这我不是也揣摩跟大家讲过，这虽然不彻底，但其实它是一种方式。假如我们现在静下来，你想想你的心应该放哪里？如果你化解这个东西，我要心要把它延住在这里，此法不可得。所见无非是内心影像，这也如是，那也如是。世间人论有高低、好坏、顺利，但一切皆是我心影像所现。所以我心不以此处啊再攀缘，所以我心只注意一切处不住的状态，就等于是我讲的休息啊。啊，那个休息是一种不是勉强。时间到了，我要睡觉，我怎么还睡不着？不用去想那个，你就有睡着没睡着没关系，轻轻松松的放下来。好，那你现在发觉，就这个东西，我既是如幻如化，我的心就安置在这里，不再取舍，不再取舍，这个静下来。那这个奢摩他，你也可以安住在一个地方休止啊。假如有的人一下还不行的话。因为没办法一下去了解这个道理，你先相信安定下来，用一些善巧方便让你心先拴住一住啊，坚持境界。为什么他要你坚持境界？我们现在很多道理啊，其实戒法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对治法。当其实如果到最后真正的持戒有没有能所对治？没有。所以真正的持戒到最后有没有犯戒持戒相？没有。没有真正的核心的戒法，没有。因为所有会有犯戒，一定是对世间的东西产生认定以后才有犯戒可能，对不对？对法产生的法的有以后，才是所有犯戒的启动点。所以到最后的清净一定是什么？以法空相应，才是彻底戒清净。是好。那我们现在还不会啊，那我们必须要以我们现在对我们爱着，我们道理懂，但我们做不到，我们还执着这个东西是可爱的。但我们同时道已经知道，这个可爱如果我去执着，它会让我产生苦恼。我因为你提闻圣教我知道，但我还觉得它可爱，这时候我要挡掉，就是以幻修幻。我以幻戒幻化的戒挡这个幻化的罪，挡掉它，那减少你幻化心的什么滋长，衍生种种罪恶因果，是这样。所以当我们慢慢清净的时候，会产生什么？见可爱境不动摇。那我就讲说，见可爱境不动摇是怎么样？其实它当见可爱境不再可爱的时候，才叫不动摇。 如果见可爱境还执着说它是可爱境，只是因为你的定力很强不动摇，这是次，这是高一等而已，但不是不动摇，因为明心已生可爱心，生可爱心就动摇了。但因为你经常持守定力的关系，就像那个出果人来到欲界，他有没有真正远离欲界所有烦恼？没有，但他的智慧跟他的种种功德力可以让烦恼跑不出来。但像有没有总完全超越？他完全超越欲界，他就到三国去了。他没有，但他为什么不起？因为他虽有这一份烦恼，但他的智慧定力把他扶着，所以他不会继续造业。同样的情形，当我们不断在修持的时候，会有可爱境，那会染可爱境，到最后有可爱境，但不染可爱境，但一有可爱想，等等有可爱想，那慢慢到了零可爱境，一不可爱，才离爱想，这才是慢慢清净的。是，如果还有能犯所犯，依法都未清净的。这个是这样哈，所以你看啊，为什么要持戒？当我们现在还在凡夫，你不能一下子狂妄的讲说一切平等无所有。好，你话讲得出来，你就不要执着。你如果敢说淫怒痴是佛道，当然你就能超越淫怒痴嘛。你如果不能超越淫怒痴，你讲淫怒痴，因为淫怒痴空无自相，所以即是佛道。你不但是扭曲正见，那叫犯戒，两头为两头过失啊。所以当你了解说淫怒痴佛道，当然你已经能超越淫怒痴嘛。那你不行的话，那当然不是。所以你说我不需要持戒，我持这个无着之戒，你要无着哦。所以当我们内心明明为境所困惑的时候，你应该要以防护处要防护，你没有防护的时候就叫滋润。就是说，比如说我对色受想行识的执着，我不是讲说我们今天坐在这里都在造业，你坐着这样乖乖的也在造业。为什么？你就算坐在这里都不做事，依然在执着色受想行识，你都还在增长你的众生心。我这样也犯罪了，不犯呢？当然和我们讲的那个什么犯戒会不一样，但是就你的生死根源有没有断？不但没断，还在制造。因为每一个认取，每一个肯定，有我这个设法在这里坐着，我没做事，这众多妄想都在滋长你的生死，没有停。就算你都不做事，也在滋长生死，因为那一个颠倒心还在滋润这个众生心命，还是的。所以怎么样？我们要持，在持戒里面呢、啊，所以持什么戒？你应该知道你自己容易在哪个境里面产生染着、争议、烦恼了，当掉它。你后来会发觉说，起心动念处为什么戒法会走到很细？因为起心动念处都是生死处。我们现在是做不到，不是小吃小小戒不吃，我们惭愧是做不到。我是做得到的话，因为起心动念处都容易掉入一切境的幻化的执着，所以在处处防护你。它是慈悲，不是啰嗦。那你为什么觉得啰嗦？因为你心放逸已久，是这样。好，好，这就是讲啊，你这样子。安处途众啊，那当然安处途众一般来讲就是就人事嘛。这里我们大概也不用谈的很多，不过就是说其实今天刚好有一位法师他想跟我，他要写论文，希望我跟他指导。那后来我跟他建议不妨就写六合境的时代意义啊，因为他想要谈僧团怎么合。那当然有很多内容，但我提到现在最大的合啊， 其实见合同解很难，见合同解。那这个见合同解牵涉到对法的传承，法的传承。我们现在比如说，哦，我们大家有共同见，就是说我们大家来这里都是为了修行，这个见没问题啊。那修什么行？只要是佛法都可以，哎，这样没问题。修到最后，有些地方啊，有人轮到他掌法器的时候，今天打坐，另外下一个上去的时候，我们今天念佛，反正都是佛法，大家相互用。到底我们在修什么？哎，反正这个要看负责法器的人了，啊，其实这就乱了。我们这里面不是要有一个，不是要一个硬邦邦的东西，其实。在某些地方它有一个法的延续教学的系统，它的见不论乱，它不一定要哪一部经，但它有一个核心教育的引导入正见的系统和大家共同修学的依止，不断有一个清净的见，因为这个见没有很难合。不要以为大家都做好事就可以合，有的人喜欢修禅定，有人喜欢做慈悲事业，不容易合。有认为应该要开大门，有的人应该要说把门说起来，大家好好用功，都是好心哦。那好心不一定有好报，对，因为不是冲突。那在当中，我们就必须要在世俗地当中安立，所以安立令这一类的有缘众生能在这里得欢喜。好，就是必须要做的，所以。安处途中啊，在这里面啊，有一个共同依止的法型，大家在一个所认同的一个共同价值当中啊，可得协调，这个很重要。但这一点要是没有，光只是在制度上的安立啊，其实制度随人心啊，人心不安，制度再大也没有，还是不安。所以我发觉最安的地方在哪里？有法好修的才会最支持，有一个共同的修行的希望跟目标的最重要的。我就说修来修去，因为心不安，总会往外求，往外求各求各的不一样，就会冲突，对不对？那这是另外。所以安处途中啊，除了世事供养，所有很多东西，其实在这里我们当然可以延伸很多，但我们重点不在这里谈啊，让四周的人大家能共住，成为同行善知识，同行在法上有一个共同意识，包括是你处在一个极为不安的环境里面，你能多修不容易啊。所以像现在要去找到同伴同行难呢，啊，找到一群人都愿意同修持犯行的，难啊，现在难。现在降低，如果共同30%的话，那我也难了。现在就是大家能在世间某些共同的价值上肯定，可是，在佛法要找到核心共同意志的，有时候就很难了。现在很难，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是往外期待啊，而是自己如何从内心建立。对法的很深真诚的东西，你自己能掌握法的要领，你才能慢慢一分布施出去。那大家同时在体会同样的共同佛法的时候，自然我们就好像说世间法我们彼此有不同的看法，但谈到核心的道理的时候就熄灭争论了。谈到核心的东西的时候，很多问题，因为法的核心价值是遍一切处的，那一旦谈到这里，很多的纷争就会熄掉。好，是这样。好，愿作净师，恒作思念，我今此生。好，从这里生念出了，这就是生念出了。我今此生四大和合，所谓法毛爪齿皮肉筋骨髓脑垢色，皆归于地。好，其实这个方便分类，因为这里面还夹杂的地水火风，但这你们就不要太计较了。为什么？因为它是方便你观察而已。前面讲过，这种假说种种方便，因为毛法里面其实有没有地水火风？有啊，但它现在先连归于地，唾涕脓血以多项为重了，以它多分的为重了，来区分了。 脓血，金玉啊，银墨痰啊，泪精气，大小便利终归于水，暖气归火，动转归风，四大各离，今则旺生当在何处？其实此生毕竟无敌。好，把我们所有的东西把它分了，分了以后它要散散的，那到底我们是合起来叫我的身，散了以后你总不会说吐了痰，哎，我怎么分一块在那里去啊？啊，这个可惜，这是我在哪拿回来，你会吗？没有那么脏吧。不过你说那一个痰当然很可恶，你满身都是啊，是不是拆开来那个拆开来不是就这样吗？所以我们爱的只是一张皮吧，一剥下来就可怕了吧。但你看，我常举那个例子啊，我在吃东西的时候，我吃了，你看外表看很好看，丢到嘴里的时候还好有两张皮包着，哇，好吃！我告诉你，如果这么好吃，你吐出来再看一下，嗯，好吃，你还会再丢进去，那表示你很厉害。所以我们吃东西还好，那两张嘴巴啊，是不是透明的？如果那两张嘴巴透明的哈，你吃我才不跟你一起吃的，那多可怕！一直嚼嚼嚼，乱嚼一通，那就吞下去。可是人就这么虚假。包在看不到的地方好吃，拿出来就觉得可怕。外面看起来庄严，里面还不是如此。以为有，是大假的。所以你看，他就用一个以你现在抓得到了，他有没有要你马上观他空？他没有，他就把你认为有的当有观，他把有的从什么？从先肯定有，肯定小有，破掉你大有，对不对？因为我这一块身体是由众多地水火风所成，所以我先就让你先观小地水火风，以火定那个大的和身。如果现在连那个地水火风的种种这些把它火定，你不容易见智而入，所以我就先取小舍大，然后到最后连这也舍，是它就是一个善巧。所以不要以为它没用哦，你说这样观有用，你还没观成就用了。我们很多观想，我本来我们都以为要得禅定怎么样，得禅定当然功德大，其实当你平常做这种观想啊，就已经在转化你的妄想。为什么？当我用对身体的四大观察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份在对抗着那个四大和身为真的心了，就已经开始在对峙它，它就已经开始起了对峙作用。那因为你细修到很成型成定的话，那个对峙力就更强，但并不因此说我在起观想的时候还没得定就没有对峙力，不是，其实对峙力已经生了。好，再看看这个即知此生毕竟无体，和合为相，实同幻化。好，就要实同幻化，实其实就是幻化，但我就用这个见智让你了解幻化。好，所以我就讲说要了解幻化，现在这个是用观身念处的这种方式让你了解。那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般若系统，像中论其他地方，从种种佛法的那种彼此生彼生此灭彼灭的道理去打击你对一个法的自信见，这也是建立幻化的认知的一个基础。所以中论他也讲说，你如果执着它，就会产生自相矛盾。好，你如果肯定一个法，啊，你如果就像我常讲，就是说众生从生灭处执着有我，啊，你看我这个身体活到现在啊，你看从小到大，所以有我，但佛法从小到大会生灭就是无我啊。为什么倒是有我怎么会生灭呢？那我们是从生灭肯定我，佛法告诉你从生灭里面无我，那完了以后既然无我，谁生谁灭？所以亦无生无灭，先大家都站在生灭，因为你从生灭肯定我，那我就接受你的生灭形象，我赞许你生灭，所以我叫有生有灭，有生有灭有我，它不是有生有灭刚好无我， 那既然无我，生灭是不可得，连前面肯定的生灭也把它拿掉。这也是一种观察嘛，所以观察很多方法可以慢慢建立这个如幻的认知。所以如幻认知不能说一下子想要如幻就如幻，必须要从现实能体谅的，不能抓圆得到的，能想的，把那个幻化心给带起来。四缘假合，妄有六根，有没有真六根？没有。好，但妄有六根，六根四大中外合成，妄有元气。什么元气？都好像能源所缘。其实能源所缘有没有离开这些？都没有，没有另外一个叫心。你看到、哦、有没有真正的四大？其实现在先暂取四大。其实有没有四大？四大不离心。心有没有离开四大？也不离，所以他先暂取四大，四大产生妄有六根，其实不过就混合产生的。你以为有六根相，那这六根跟四大又交替的反复种种的变化，就产生了认为说这中间有一个能分别之心。你看，无名形式名色六路触受一直生出来了。所以有没有真人？我们自己在想，就那个例子一样啊。梦中有没有身体？梦中的眼睛在看梦中色。注意啊，你这个例子就很梦中色有没有实色？妄想所成生梦中色，妄想所成生梦中眼，妄想所成生梦中也是。其实看东西，我问他，看东西是眼视吗？世俗地是眼视，不过它是取它的多分特胜啊。因为我们既然安立六根，只好找一根比较强的，所以就假名眼根看色，对不对？其实真的眼根看色吗？啊，是在颠倒。我们在处在这一界里面，必须靠眼根，因为你的业力必须依眼根生这个妄想。实质真的见到事是什么？颠倒在见呢、啊？哪有还这么眼睛看到色嘞？眼睛看到色是即还是离？如果眼睛看到色是即的话，你会看到我窗户的时候有我那颗眼睛在那里，对不对？那我们同时看，如果你们都大家看到我身上会有你们好多颗眼睛相即嘛？好。如果相离就能看得到，那为什么那个旁边跟我看不到？是眼根在见吗？所以后来就谈到根见、视见，好多见，其实叫妄想见。梦中里面真的那一颗眼睛在看吗？有吗？那个躺在那里作怪的啦，那个躺在那里伸出眼根，那个躺在那里伸出色法，然后眼根又伸出一个视法，然后就认为说要合在一块才能见，所以梦中也真的能见、能听、能闻啊，其实都是那个躺在那里作怪的。所以你以为眼是在见啊，妄想心见啊，那妄想心就是一时无明、啊、就是这样啊，同样一路说空空白白的，所以看得那么真，看得明眼，看到老师都不难怪，修得来。随时摄心，不要再以妄想处生妄想心，一直纠缠的让你不得自在。这个源头要看得清楚，你才会死心。你还在随便当找一个肯定，由这个肯定生心啊！我真的有眼睛啊！其实从头到尾眼视、眼色尘，这些都是就在瑜伽师兄讲那个一颠倒心，执着有我体。因为他认为没有我不行啊，所以他颠倒心就现出我体，我体一定要有我所缘，有所缘以这种颠倒心就生出所缘，以所缘肯定这个身体，由这个身体也又以这个支撑，这个由这支撑这样的支撑，一整片都是虚假，但因此得以肯定，就这样啊，没有一块真的。好，那妄有缘起，一中积聚啊，就真的有那个有缘的那个东西啊，是有缘相，假名为心，就掉在这里了。好，那我们今天先到此哈，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